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四个的意象。前面三个意象还记得是什么吗？第一个，骑红马的意象代表什么？上帝仍然掌权。第二个，四角的意象代表什么？以色列人失败，他们屡次的离开上帝，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上帝也借着四方的列国呢来管教他们，这个是四角的意象。但是呢，上帝呢也应许以色列人呢，70年呢被掳的期间已到，你们要回来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后呢，就第三个意象呢，就讲到那个拉准神的那个的意象，意思是什么？神的殿必定要被建立起来啊！再多2年，70年的期限已到，上帝的殿一定要被建立起来啊！然后呢，坦白说，若只有一个的圣殿，你还需要什么？如果今天我们有堂皇的教堂、堂皇的圣殿，没有人有用吗？没有用啊！因此呢，这个圣殿里面呢，也需要有大祭司跟祭司啊。以色列民呢，其实呢，就是祭司的国度啊。他们失败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他们，他们失败了。他们在被巴比伦掳去，圣殿被毁，但是上帝应许他们，上帝的殿一定要在主前516年呢被建起来。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上帝依然眷顾他的百姓。还有呢，这个圣殿要被建起来呢，不只是一个的建筑物而已，更重要的是里面一定要有什么祭司、大祭司。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第四个意象。但是呢，大祭司要献祭呢，祭司呢要在当中，以色列民呢先要什么？洁净自己，脱去污秽的衣服。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呢，真的要以一颗什么谦卑的心、洁净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因此呢，撒迦利亚呢，他是以一篇呼吁和八个的意象，以及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开始他要传递的信息。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呢，是神必纪念。上帝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以他百姓所立的约。因此呢，撒迦利亚呢，他传出的信息呢，目的是要加强过去管教所带来的教训，以及呢，要显明上帝将来的计划。他要返回以色列人呢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呢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挽回他祭司的国度。同时呢，现在呢，你们是在波斯的王的一个的王国里面的一个的掌管之下呢，上帝仍然眷顾你们，因为呢，神看我们每个人是什么？他眼中的同人，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第几节啊？第八节，我们一起的来读。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摸你们的就是摸你眼中的瞳仁。眼中的瞳仁是什么？就是你的眼球。眼球是一个身体呢很敏感的一个的部位，意思是什么？当呢你 摸上帝的子民。当这些的列国呢，上帝原本借着这些列国呢来管教以色列民，但是这些的列国什么，他加害过分，上帝就借着示匠人呢来什么惩罚之前那个强的势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让我们看到呢，我们都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啊。哪怕上帝的子民呢，因为被受到信仰的逼害，我们不要害怕。谁敢动呢？上帝的子民呢？用我们的 一句的俗语，一根的汗毛，就像眼中的铜人一样，那么的敏感，上帝绝不轻饶，上帝的公义将会彰显在当中。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做基督徒的当时以色列的使命是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的信息。阿们。因此呢，当我们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受到信仰的压迫逼害，但是你不要害怕，你要敢敢的传讲上帝的真理，不要妥协，因为我们都是他眼中的同人。然后呢，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安慰的信息。你们尽敢去建造圣殿，因为呢，我要做你们的火墙。第四节，你跟第五节，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五节，来，二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要做耶路撒冷四城的火城啊？其实呢，英文呢是 fire wall， 其实是火墙来的。如果你看英文是 the wall of fire wall，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啊 ，fire wall 呢就是防火墙，火烧的时候呢有一道墙呢它烧不过去。上帝要做他指明的火墙，啊、然后但是呢用在电脑里面呢 ，fire wall 是什么？Virus 就是呢，任何的病菌呢都进不了，对不对？那叫做 firewall。哎，你们的手机、你们的电脑都有安装这些吗？因此呢，上帝要做呢，他指明的 firewall 火墙，意思是什么？身为上帝的子民，上帝要保护我们，使到他的教会百毒不侵啊。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专门设一些的火墙，是不让弟兄姐妹上网的，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读圣经读到一半，在听讲道的时候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有一些的教会呢，他安装这些的 firewall 呢，是什么？你不能够跟外界什么联系的，没有网络的啊。有一些的教会是这么做的，你一进来呢，你的手机的讯号就被屏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要做他指明的火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怕，我们要敢敢的去讲，我们要敢敢的去建立上帝的圣殿。但是呢，空只有上帝的圣殿这个的形式的建筑物没有用，上帝要的是圣洁的子民，圣洁的祭司。因此呢，我们今天来到第四个意象，大祭司耶稣亚的意象。今天的经文的第四个意象呢，大祭司耶稣亚的意象是什么呢？一样的，我们要讲意象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三个的观点来看。第一个，这个意象是讲什么，代表什么？第二，它主要的目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第三，他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信徒有什么的应用跟思想呢？首先，今天大祭司耶稣亚的意象是什么？是耶稣亚他去掉旧衣，换上新衣的一个的意象。我们一起的来读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再读多一次。找到了，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第三章一到五节。天使 我说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意象，我们看到主要的人物呢是大祭司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呢，他独自面对审判，并非他罪大恶极，乃是因为呢，大祭司耶稣亚呢，他是全以色列的会众的代表。当他站在撒旦的面前的时候，他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的民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祭司呢，他的身上呢，他有一块的胸牌，他胸牌上呢有十二个宝石，这个十二个宝石呢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的支派啊，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的思想，称为祭具人格。换言之呢，耶稣亚呢，他是上帝的仆人，他代表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犯罪，以色列人失败，就要受到责罚和审判，因为审判是由上帝的家起手。大祭司耶稣亚呢，受审判呢，其实呢，他是什么？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民的失败来受到审判。当我们看这个意象的时候呢，这个意象呢，好像是在一个的天上的法庭。在这个天上的法庭，谁是审判官？上帝。谁是被告？谁是被告？耶稣亚是被告。谁是控告者？撒旦。身为大祭司的耶稣亚，他本该是要洁净的，作为上帝的大祭司，以色列的代表，他不只是要外在衣服洁净，更重要呢，他是要内在清洁。坦白说呢，撒旦控告耶稣亚呢，并非没有凭据。你看第三节，耶稣亚所代表的全以色列人实在犯了不洁的罪，因此呢，撒加利亚才告诉他们呢，你们要回转归向上帝。这些的百姓呢，他们什么过着不谦不洁的不谦不净的生活，他们呢宗教的信仰呢，把它当作是一种的形式化。他们呢在圣殿，在一些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放纵自己的生活，他们犯罪啊，甚至呢，当他们被掳回来呢，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怕敌人的惊吓，他们把上帝要他们建圣殿的工程呢放在一边。那些人本呢要预备呢建造圣殿的材料呢，最后他们拿来做什么？拿来盖自己的天花板，盖自己的房屋。他们犯罪离弃了上帝。亲爱的弟兄跟姐妹，耶稣亚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实在犯了罪。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亚有没有犯罪啊？有，他的确也犯了罪。他犯了什么罪啊？他身为上帝的大祭司，他竟然什么容许百姓这么做，他不讲，他沉默。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不讲不说，我们妥协。耶稣亚的确呢也是犯了这样的一个的罪，他没有做什么，他任由上帝的百姓这样的去革制上帝的工程。耶稣亚和百姓充满了罪业是毋庸置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魔鬼的控告是对的，耶稣亚在上帝的面前呢根本都没有能力自救。坦白说呢，若耶稣亚要靠自己的义来自救，在上帝面前呢